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把昨天的疲倦冲走，给自己加点活力。新一天我们来了，早上7:31，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在节目中呢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安排给特别的你，就是呢这个周末呢要迎来呢人生独木桥的高考生们以及家长们。这个时间段呢，家长是不会听节目不是家长，孩子是不会听节目的。
我觉得孩子跟家长可能都没有时间听足节目了。
哎，但是家长呢是需要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这一周的特辑是专门为家长，当然呢我们希望考生也能够听。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你24小时都上紧发帖，你应该呢要有休息的时候。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放松心情，能够听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把我们的特辑给听了吧。那么家长孩子一起呢进步，就是知道怎么样呢以一个真的是仰望神，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真的能够轻松一点的，正确一点的心态来迎接高考。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聆听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今天就会看看到底结果出来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呢？结果如何呢？都不要影响到彼此的关系。
对，
担心的就是成绩不好呢，可能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都会比较僵的。
是，那梁晓老师呢今天呢就会跟我们继续的跟进。昨天是讲考前，今天就讲呢这个出分前后心态应该如何，特别是家长面对孩子，孩子的心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家长如何回应呢？所以这是这一周呢我们特别安排，从昨天一直到星期四。那今天呢，诶，先来问候呢几位呢比较少见的朋友。我会想你的，我相信他是新朋友。那诶，不是，我今天讲话为什么老是反着讲呢？我相信他是老朋友。
哦，你相认他是老朋友。
对，换个名字上来。
哦，我会想你的，请你冒个泡跟我们说一下，您是新的还是旧的朋友。
对，大家请原谅我，我今天脑袋瓜呢真的有很多事情在转着呢，所以呢讲反话呢，如果讲反了讲错了，请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您提醒我一下啊，在第五空间说文慧你说错话了。还有呢就是梁红艳，小燕老师说诶，这是新朋友吗？不是的，他冒过泡。
多多冒泡让我见到您的名字啊。
对，还有一位是蔡神，也欢迎您啊。那还有谁呢？艾琳好乖啊，那么就是每天呢都是很早冒泡，接着就去忙了，我知道你要忙着上班啊。还有呢，我一早就看到白熊呢还有幸福一号呢，哎，都说生活好累啊，那么幸福一号就说最近生意很淡啊，所以我们也都要纪念纪念。那么这周的金句呢也请大家呢把它记下来，是以赛亚书8:10。好了，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阅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很多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第一到第三节，但是第四节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别小看去了这个行动啊。在第二节，神应许必定使亚伯兰成为大国，蒙福有大名声，但是怎样做才能够得到呢？却完全没有交代的。当时呢，亚伯兰已经75岁了，加上11章30节又已经交代了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那亚伯兰怎么可能有后裔成为大国呢？那他真的会蒙福吗？另外，希伯来书11章8节提到，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呢，他不是自己去，或者先找人去探探路。第五节说呢，他是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去的。还有12章1节说，神只吩咐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而到第七节却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呢，亚伯兰离开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他却已经遵照吩咐去了。试想想，如果神吩咐某个堂会的领袖把堂址物业卖掉，搬去另外一个区，但是呢，神的指引就只有离开本区和区内熟悉的街坊。当堂会要开会了，议决要变卖物业的时候，假设哈，你就是堂会的其中一个会众，在会中向领袖发出疑问，但领袖的回应就是，我们还不知道卖了现在堂址之后会去哪的，所以呢，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福音成效。那么你会投票通过支持教会变卖堂址的物业吗？看看亚伯兰他怎么做呢？他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现在我们一般人会比亚伯拉罕幸福的，因为神已经有了很多清晰的要求：爱神、爱人、孝敬父母、努力传福音和关心弱者等等。当时亚伯拉罕虽然还未知道，却是遵照吩咐去了。而我呢，在刚才提到的爱神、爱人等等已知应该做的事情上，有多少是遵照吩咐去了？又有多少是明知道应该做却没有做的呢？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纪十二章四节上。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听见主的慈声在呼召，谁愿意为他所用？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甘愿为你所用。我又听见主不断在呼召，有谁愿意与他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为他所有，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甘愿为你所有。我又听见主不断在呼召，有谁愿意与他同行？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欢喜与你同行。我又听见主不断在呼召，有谁愿意与他同行？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欢喜与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歌是《一生与主同行》。文慧在这里呢，要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诶，说到第五空间呢，请现在能够冒泡的，或者正在冒泡的，除了冒泡之外呢，您可以点一下我们同行频道的那个版头。啊，您会看到有一个，就是你一直刷刷到最上面那个版头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什么呢？能期待期待您的声音，良友电台听众调研。
对，我们很需要呢你的回应，请你点进去调研呢，就帮助我们能够量化我们的优化我们的节目了。
对了， 就是回应我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请在这个星期天之前做这件事情好吗？拜托您了。
我们非常真诚的拜托您了。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文慧都好不习惯这样讲话了啊，真的是拜托您了啊。能够可以的话呢，就是现在边听节目边点进去呢回答问题，很快很快的。
是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呢，今天我们的灵修领受了多少？我看到大家在讨论呢，很有领受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刚才崔文子在第五空间说，我们别光是羡慕信心之父，人家是无条件的顺服的。
嗯，
你看当时还没改名字的亚伯兰呢，他不是走两步搬到隔壁，
嗯，
也不是在年轻大把活力的时候出去闯一闯，
嗯，
他那时候离开哈兰都已经75岁了，到一个从未踏足非常陌生的地方去开展新生活。圣经也没有记载亚伯兰在讨价还价或者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全家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呢？根本没有的。他顺服神的旨意，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神其实没有告诉他，仔细看经文，没有跟他说目的地是在哪里，也没有提前跟他说啊，你要规划一下你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也没说的，只告诉他一句非常重要的指示，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常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到底这个信心是从哪来的呢？从亚伯兰的故事呢，我们就见到他的信心是神给他的。那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信心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信心这份礼物呢已经赐给你。
嗯，
但是关键是你要拿出来用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信心藏在柜子里让它发霉啊，一直不用。信心是要被人运用才能产生果效的。
嗯，
你要记得神早已经把这份礼物赐给你，但是怎么用呢？什么时候用呢？就是我们的选择了。
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给我信心，但是我的信心真的是很小，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用它，求你帮助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一颗顺服的心。那如果让您选啊，您要聪明的学霸孩子啊，但是呢他不听话，
嗯，
好有自己的主张
啊，
那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发展很好，
你可能两年才见他一回。
对，还是您要一个不能说学渣，我就是
平凡凡普普通通的。
对对，但是呢他很听话，然后呢也在您的身边。我看到大家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问题嘛，您要哪一个孩子呢？
我要后者。
哎，那文慧的答案呢等一下告诉您。我们现在先来听了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第二讲，梁晓老师跟我们说啊，无论结果，那就是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着落呢？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请和我们一起开卷
人生选择题。
人生选择题，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选择，从小到老，可能每一回的选择，有的时候选对了，有的时候呢选错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呢，我们可以转弯的嘛，不要一条路走到底，其实转个弯又有不同的风景。那么在人生选择题这一回呢，我们请来的是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人生选择题。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备考考试之间还有出分之前，以及出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自处。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女孩的父母，我可以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出分以前的这个阶段，悬而未决的心情，那种焦虑不安的感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另外 我也很想说，其实在初分之后，每一位家长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震荡，因为你爱的孩子也正在经历情绪的震荡，你是不会没有感觉的，你是不会没有触动的，那无论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当然我们都拍拍掌嘛，但是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或者是那个落差太大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些心理的铺垫。
谢谢梁翔老师已经呢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点出来了，就是无论结果初分前后，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地方可安放呢？那这很重要啊。其实选择的时候呢，如果身旁有人呢陪伴着，然后呢给我们一点建议，或者就是不需要建议，给我们啊拍拍肩膀，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个特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在您陪着孩子高考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梁翔老师、文慧还有我们所有团队的同工也陪着您啊。梁翔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常常听到这个父母在孩子考试的时候，哎呀，好多的话我们都听了，你有没有把握啊？这个考前问你有没有把握，考完了现在初分前也问你有没有把握，对完题目了，哎，你的答卷了，你觉得你有多少把握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呢？你怎么看把握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没有人敢说有100%的把握，对不对？就算我们现在都不是在一个暂时状态，在一个很松弛的做节目的状态，然后如果文慧姐问我，哎，梁老师，你有没有把握能够有很多的收听率，我听到一定会很焦虑。
马上梁翔老师可能说，那我就不做这个特辑啦。
对，
这是逃避。
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的对于我一定能够这种的话都是会有天然的抵触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有效的安慰话应该是跟孩子说，不管你复习成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我一直都看到你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先肯定啊，先给他足够多的心里面的底气，然后再稍稍的去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做父母的，你需要我做什么，随时都可以说，甚至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就用行动的，就递上一杯温水啊，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啊，抱抱他啊，什么都不说，都比你有没有把握要更好。
也就是让孩子决定他要不要说，而不是你来决定。好像之前你提到的父母在考前最好跟孩子来个清单一样，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让孩子自己决定。我觉得这是父母应该要有的陪伴守则，给孩子
没错
有一个边界，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但梁翔老师，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别人家来问我们，这个你们家考完了估分多少啊，怎么办呢？而且有的时候还当着孩子的面问呢。
我觉得估分本身没有对错啊，但是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就是谁提出估分还有谁主导估分这件事情，就决定了他是孩子的主要愿意去自我评估，还是说别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在这件事情上过度的焦虑和过度的警觉。所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爸爸妈妈也可以问一下啊，如果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好朋友，你的亲人问你家孩子估了多少分，你会怎么回应？
谢谢关心。
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很好，谢谢关心，然后就可以走了，对不对？
对，但是通常就是越关心会问越多，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打发的。
对，而且你知道当对方还是很想跟你讨论，你自己其实是忍不住想打听别人的分数的，就你也很想去讨论，因为你也很想早一点的估分，早一点的安心。
哎，我听到的都是家长，哎，那孩子的角色在哪儿？特别是如果孩子也在场，
孩子的角色不见了。如果孩子是主动想估的话，父母是可以做一些帮忙， 然后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嗯，但是如果孩子不想姑，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要完全尊重。而且如果别的人在场开始估分，小孩也置身事内的话，那你要替孩子挡住外界的追问。
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孩子身上，对吧？
嗯，
孩子想估分，
对对对，
那父母就陪着他认真的估分。
没错，就是要把要不要估这个主动权全部的交到小孩的手里。如果孩子被外界追问的时候，不是让孩子自己回答。文慧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谢谢关心啊，啊，这是咱们家孩子的决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干涉了啊。我们也觉得考完就翻篇吧，聊聊别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回应，那孩子听了以后会觉得被尊重，而且孩子会立刻接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估分是我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
嗯，
很多父母把早估分早安心当做自己的需求了，你就激活了，就是提前激活了他的焦虑了。
嗯，明白。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彷徨，不要沮丧，月亮水蓝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爱的人会如烟陪在你身旁。
人生选择题，
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刚才梁晓老师你提到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回答，我觉得这是父母保护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真的，我们给孩子边界，那个边界不但是你要尊重他，
嗯，
另外一方面是你要替他好像筑起了一道防火墙，特别是当这些亲友他们很关心，他们来问，那你不用让孩子自己去回答，你替他回答，就等于是你在保护你的孩子，让他在他自己的边界里头。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并且其实估分真的不会改变结果嘛。
嗯，
可是人类的大脑就是蛮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容易高估坏的结果的概率。
哦，
就我们大脑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巨大的情绪压力之下的事件当中，往往是会走这个负向偏好，就是我们会高估这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情况很严重。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生理机制之下，其实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和紧张。可是如果你在出分之前这一段期间，你整个家庭的话题都是分数、学校、考试、专业，你想想看，这种本来已经很悬而未决的感觉就变成说孩子完全得不到休息。然后我们需要主动把其他的一些跟分数无关的话题和活动带进这个阶段出分前。
嗯，
因为人生真的不只是一场考试。我和文慧姐可能度过的那个阶段，我们可能说这种好像有点就是置身事外的话，但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只是一场高考啊。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比如说去旅行啊，一起跟家人吃饭啊，
嗯，
然后甚至是追剧啊，重建这个日常生活节奏，让他知道说这个只是一次的考试，不是你的人生的所有啊。也允许孩子可能这个阶段就放松嘛，散漫一点嘛，
是，
然后他想睡就睡啊，不想说不想聊考试都是非常好的，不要急着去跟他讲考试啊，然后怎么报志愿啊， 不急着去纠正，也不急着去分享，因为你的孩子比你可能更着急和焦虑不安。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他的分数来定义自己的，请你放心，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分数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自己的。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社会环境，譬如说不用孩子定义，父母就算不定义，也有老师来帮他定义，也有考卷来帮他定义，也有同学来帮他定义。
对，真的。
那怎么办呢？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记得您之前有提过考前可以做个清单，那这时候能不能也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一下，除了这个高考之后的路向，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跳脱高考，虽然我们现在考完了，的确在等这个分数，但是能不能父母跟孩子也跳脱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活动跟这方面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梁晓老师你也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知道高考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它影响巨大，但是你的人生不是因高考而决定，只有那条路了。父母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跳脱出来，看人生这条路比较远的一条路。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口上的那个孩子平安健康就好，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当你刚怀孕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父母就是最单纯的希望他可以平安健康，从来不会思考说我要他成绩好，高考成绩不是对于你怎么看待孩子的唯一的解读，那高考成绩同样也不是对作为爸爸妈妈的我教养的评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成绩定义了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那个考分？然后我现在如果真的孩子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个父母考砸了？这里我想设计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给各位家长，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练习是很重要，就回到我们的初心，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现在如果拿出一张纸和笔，家长你可以列出除了高考分你的孩子还拥有什么，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是心地蛮善良的，哇，有些人可能听到说心地善良跟分数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特别高度绑定的关系，他是会替别人着想的，他照顾身边在乎的人的情绪，善良的特质跟高考分没有高度绑定，但他真的是这样特质的人。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很好，但他很幽默，他常常会哄别人笑，然后他是别人的这个开心果。甚至更具体一点，你的孩子会不会在这种这么艰难的时间里头还坚持每天早起背书，
有坚韧的精神。
对，这些个人的特质啊，可能我们再具体化一点，我的孩子是很喜欢做饭的，他做饭很好吃，他打游戏打得特别好，打游戏也是反映着某一种特质，就是孩子是会运用策略，会这种计谋，
而且这个打游戏现在流行就是组队嘛，所以基本上
团队协作，
对，团队协作性也是很强的。就是列一个清单，至少写个几样吧。
我曾经写过我的孩子能吃能睡，
哦，
我的孩子视力还可以，
啊，有漂亮的眼睛，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孩子更多，他们可能有在家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懂事，在班上面有演讲的能力，适应能力特别强。我觉得父母在写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内心由衷觉得你的期待不是被分数捆绑，然后孩子的价值也不应该只是由成绩来定义，你做完这个练习，你就会觉得考砸和失败之间那个等号呢，就会悄悄悄悄的消失了。
是
你自己对孩子的爱，这些分数是绝对绝对拿不走的，那个被你爱着的孩子也不是由这个高考来决定，分数可能可以决定他九月份去哪一个城市的高铁车站，但是决定不了他这一路会遇到谁，成为谁。说起这一点，其实你看我高考的分数也决定不了我遇见文慧老师，对不对？
没错，
我真的觉得这个完全是生命的意外。我能够认识文慧老师，文慧老师成为我的导师，成为我福音广播上的前辈，这种叫做上帝的安排，或者是这种奇妙的遇见，可能是在你高考当下为了分数纠结的当下想象不到的。而你的孩子早就拥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善良、坚韧啊，朋友，朋友很重要，很可能你现在的朋友是你未来的天使，对不对？还有你热爱的弹吉他、打游戏，这一些也可能是你未来人生当中很重要被别人肯定的特质。
是，
他会陪你走完比高考长得多的一生。
那梁晓老师，谢谢您啊，我遇到你，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啊，这个是一份礼物。刚才你提的这个清单，孩子要写，我觉得父母也应该写啊。然后呢，
对，
我们就互相对照看看，说不定呢，孩子觉得，哎，我拥有的这些，父母眼中原来不是，但是父母可能看到孩子有其他的。哇，这个就是第一，帮助孩子看到，哇，原来爸爸妈妈眼中的我是这样的啊，这么棒。然后呢，父母也可以看到，哦，原来孩子眼中的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啊，您刚才说什么呢？心理小活动，
小练习，
小练习，
对。
好，现在来到了准备要出分了，对，好紧张啊。
看到分数那一刻，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先看看你的排名吗？你孩子的排名对比一下预期，还是说你先看孩子的脸？网上有一个黄金三秒的动作准则是给父母的，就是查到分数那一刻，不管看到什么数字，先按顺序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先看小孩的脸，
好，
不是看屏幕。
但是要先看屏幕才能知道分数啊，一看到分数
瞄了一眼立马看，立马瞄回来，
就是那个什么一秒都不到看了分数，也不管他几分，先看你孩子的脸。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呢还要吗？
对，然后第二个动作就要立马跟孩子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跟分数无关的，就是孩子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
请大家背起来好吗？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还有没有第三个动作呢？抱抱他，或者给他一个赞。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担心的分数，比如说比模考低了50分，还要跟孩子说辛苦了，不管如何你都到最后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需要这个家长的耐受的，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哭了，因为分数不理想。那怎么办呢？辛苦了，继续跟他说辛苦了辛苦了，他哭了更凶了。这个时候其实父母也很伤心。哎，
当然当然肯定会。首先理不理想是谁的标准也是个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还可以的分数，孩子觉得完蛋了，上不了重本，对不对？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
对，
不理想是谁的标准？然后如果真的对孩子和对家长来说都不理想的话，那两个人都是痛的，一家人都是在痛。我记得一个个案，他跟我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考得很好的，就是高考失常了。那他们全家人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个个案是一个男生，他说因为高考失常只能去当兵，然后当兵以后他遇见了我，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至此以后呢，就是在我高考失利了以后，爸爸妈妈看我的眼神全变了。然后以前我听到的都是亲戚们对我的夸赞啊，说我很聪明啊，可是至此以后再没有人夸我了。你看一个这样子的高考会带给孩子有多大的影响，你说。
所以也就是父母他如何面对孩子高考分数，其实也就是孩子面对自己高考分数，以及孩子往后人生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
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标准的一个接住情绪的动作，一个起手式吧，就是家长你就直接说，孩子我看到你很难过，我感受到了，换谁都会很难过。那关于 这个考试结果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填报这件事，今天我们就不做任何的决定，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好辛苦你了，已经结束了。如果考试成绩真的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个收尾，收一收，然后千万不要在饭桌上跟亲朋好友去重复讨论分数，给孩子一个拥抱啊，然后做一件和分数无关的事情，甚至是可能我们就陪他一起哭，这类似的这些事儿都更好啊。
那还是回到刚才梁晓老师你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提前打预防针是很重要的，做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吧，跟孩子真的提早的做，除了分数之外你还拥有什么，你是谁很重要，千万不要把孩子再带进等待焦虑，等于是第二次的消耗，继续的陪伴孩子度过这个等分前后。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将会来谈到出分了，那怎么样填志愿呢，啊，这也是一个难题呀，人生如何做选择呢？谢谢梁晓老师，
再见。
可能你走错了路，可能你看错了人，可能你哭得最伤心的夜突然变成了大人，可能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希望你见过所有的浑浊，眼里依然还有星辰，你往前走不要回头，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怕你受伤独自承受，才把最后的人留到最后，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深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所有的浑浊眼里依然还有星辰，你往前走不要回头，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怕你受伤独自承受，才把最后的人留到最后，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失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你往前走不要回头，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怕你受伤独自承受，才把最后的人留到最后，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失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你会怎么选择？
线上今天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人生选择题。
还得趁早，付出就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十年，参加就可以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我不会孤单，因为你都在。
献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早上8:15，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今天是6月2号，高考的，你听到高考的声音了吗？听到了吗？
你会替你家里的孩子紧张吗？
哎呀，我家里没有孩子要高考，但是
我也很紧张，
我也很紧张啊。好，那文慧呢，来回答小燕老师还有大家的问题。
学渣还是学霸？不，我们改
过来，学霸或者是
平凡的，
对，平凡优，我不能说优秀，又好像贴标签了。
平凡，
对对。那，其实我的孩子怎么样都好，
都行。
他优秀，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平平无奇，哈利路亚，感谢神。
我觉得只要他乖就可以了。
对呀，但是什么是乖呢？小燕老师，小心啊，怎么定义乖啊？你特别，
不是听我说的话，而是你要走一条正路
啊。好，谢谢你，赶快。
但不是听，可能我给的建议都不是很好的。
好，那今天呢，已经听到了梁晓老师啊，这个出分前后情绪要怎么样的平安落地呢？我看到大家都在第五空间有好多的讨论啊，谢谢过来人，老许啊给我们很多的经验，白熊也给我们很多的经验。我看到呢，大家呢就算没有经过独木桥，也经过中考吧。
对，刚才呢有家人说，女人就不要问她年龄，孩子就不要问她分数了。
对对，
请大家讲话客气点，
经典，
真的不要问他们
对
考多少分数啊。
那我们来欢迎一位苗，是
苗。
对了，欢迎您，我好想谐音来叫您啊，喵
喵喵。今天好开心，我见到好多平常很少见的名字。
对，很棒很棒啊。那这周呢，我们这个特辑呢，欢迎大家收听，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转传出去给那些呢要面临考试孩子的家长们。好了，那今天说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啊，高考时高度的用脑会消耗体内30%以上的葡萄糖。如果血液供应量不充沛，考生呢就会觉得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所以吃什么怎么吃很重要。那么高考前的营养补充呢，不仅能够养精蓄锐，还能够保证考场上的持续释放能量。
好，我记得了，以前我考试前呢，我妈就会给我准备2颗水煮蛋，再加1根葱。
啊，为什么要葱？
100分吗？
我正要称赞一下说，水煮蛋，是的，需要高蛋白，
2颗水煮蛋，
结果原来还加了1颗葱。
葱100分。
不是1颗，是1根。
1根葱，对。
你妈妈真的好形象啊。那高蛋白，需要高蛋白，例如呢肉，特别是鸡胸肉
对瘦肉啊，不是肥肉啊。
对，还有鱼，那当然呢更好的就是呢白煮蛋、牛奶这些啊，高蛋白。第二呢，需要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是每餐必不可少，那它提供了大脑的能量，比如呢我们的大米啊、面条啊、大饼。考生尤其要注意
早餐一定不能省略，因为你们现在不是要减肥啊，你们的学生要吃多一点了。
对，那还有就是什么呢？
蔬果类的，各类的蔬菜水果都能够补充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每天都应该补充到的。
所以一定要给他吃点菜，吃点水果。最后一样是什么？
最后一样呢，可能我们觉得很普通啊，人都会喝的，但忙起来真的会忘了喝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尤其是白开水，最好你不要去喝珍珠奶茶什么的，因为白开水可以溶解营养素，能够很好的调节血液的正常循环呢。
好，所以吃起来高蛋白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蔬果类，
还有水。
对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
你看你，
写的是什么呀？这么乱，你就不能好好的写吗？重写。
要怎样写，妈妈才满意？
这时候的你，要先平息心中怒火，平静地对孩子说：“我已经说过了，写不工整就要重写，因为不工整，老师看不清楚，这是讲好的规定，所以你要重写。来，我写给你看。那，你要这样写，只要呢，你这样写，比你刚才的字有进步就行了。这样做呢，不仅会教导孩子规定的重要性，也能够让您的孩子知道如何进步。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我们背的以赛亚书八章十节，那我们看看背景。七章一节就记载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王比加结盟，那联军南下要攻打犹大，南国犹大王的亚哈斯和百姓们面对敌军的心态如何呢？八章六节就说什么呢？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什么意思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希罗亚缓流的水什么意思呢？它是来自耶路撒冷城东的基逊泉，泉水流入城内的希罗亚池，是耶路撒冷的主要的水源。那么有圣经学者指出，基逊呢是所罗门受膏作王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上1:33到34节、45节都有记载基逊这个地方的。那里的泉水代表大卫的宝座，也象征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信心之城啊。
那么由于呢，耶路撒冷的水源来自城外，很容易呢就被仇敌围困。这时候呢，就需要百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持守他对耶路撒冷和大卫之约的应许。但是百姓呢却厌弃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那么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王啦。那吕正中翻译为在利逊的儿子面前软化下来。
哦，亚哈斯这个跟犹大百姓呢，他们是因为害怕，
对，
所以呢想要找可靠的势力来帮助呢，就很符合人的想法，很正常。但是问题是他们找错了，他们竟然想去投靠当时强盛的亚述，但是先知却说，以赛亚书八章七节怎么说呢？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个大河呢，指幼发拉底河，比喻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心脏呢，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间。而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比喻了神将使亚述帝国的军队会像幼发拉底河的洪水一样淹没列国。
圣经学者就指出，先知以赛亚呢用希罗亚缓流对比这个翻腾的大河。为什么要对比呢？是为了痛斥犹大百姓的愚昧，他们不肯倚靠细水长流的希罗亚缓流，那就是象征神一直的看顾保守，跑去投靠像大河翻腾的亚述。百姓呢既然离弃神，将来神就任凭亚述王的军队如同仗义的大河河水冲入犹大全地啊。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面对危难之时，以色列民忘记神长久的眷顾而投靠亚述，这是否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
冒险的念头从不曾退缩。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特殊洗礼，也是人生的一次宝贵经历，希望你不要轻敌大意，也不用倍感压力，只要挑战自己，竭尽全力，结果不必在意。献上今天关心考生，为你们祷告。
一起飞吧，天空很蓝，为梦想而存在，我能看见未来的色彩。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祷告，我们将每一位走进考场的学生以及默默守护他们的家长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想起大树的女儿、微尘的女儿，还有已然世界的女儿，求你赐给学生们平静安稳的心，挪去他们现在心里头的焦虑慌乱，让他们呢在礼拜六礼拜天考试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呢思路清晰，将平日所学的记下来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当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压力大、紧张的时候呢，求你用大能温暖的双手托住他们。主啊，求你的爱也临到每一位家长身上，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压力也非常大，求主赐给他们耐心与智慧，以拥抱代替不断的追问，以陪伴代替给他的压力。家庭呢是孩子们最温暖的避难所、后盾，而不是另一座呢要翻越的山。主啊，求你帮助父母们能够学会交托，相信孩子呢已经尽力了，相信这个结果自有安排。愿这几天呢天气合宜，路途顺畅，考场都是平安的。最终成绩如何呢？也求你让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真的明白，高考是我们人生其中一站，它不是终点。这个孩子的价值呢，也不是由一张考卷来决定的。主啊，恳求你赐福引导每一位学生，我们走向充满平安喜乐的道路。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Amen。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特别的纪念高考的家长跟孩子们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周呢，我们也知道天气很热，所以请大家呢自己也要小心防中暑。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祷告，希望呢高考那几天呢天气不要那么热，
真的
还有不要下大雨，因为我记得呢往年这个时间是很容易下雨的。那我看到白熊说呢日本那边有台风，所以白熊自己要小心。再次的提醒大家多喝水，防中暑，防晒。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睁开双